让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你给我们一同的在你的面前敬拜你，歌颂你，现在又有机会听你的说话，求你圣灵指教我们明白昔日你启示约翰的这一卷书卷，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紧见你的荣耀，并且因为看见荣耀的主，我们的心被激动，被鼓励，被安慰，被提醒。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各位好，我是何尚允牧师。或者呢，你会对耶稣这个人物，他的面貌，在你的心目之中有一些固定的印象。又或者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见过形形色色不同的耶稣的画像。有时候耶稣被描绘或在祷告，有时候在他的肩上孭着一只走迷的羊，有时我们看见耶稣夜间在敲门，有时这些画像表现出的耶稣是非常的威严，有时也是极之的温柔，有时是悲伤，有时也都显得柔弱。我不知道你脑海里面对耶稣的想象是什么，不过今天我们将会从经文当中，就是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到到二十节的这一段，看见耶稣他将自己的面容显明给人看，和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和要传递的信息。上个星期我们就一起看启示录开头那几节，我们就看过圣经描述这个赐下启示给约翰和教会的耶稣基督，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主，是一位怎样的神。今早上今天我们就从第一章的第九节开始，约翰读到的是他提到自己了，以及他在当日领受这个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所发生，他听到的，他看到的，他体会的，以及他领受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家书的里面，敬拜的一栏有讲道的大纲，希望大家是可以按住更加清楚了解讲道的内容。见异象的这位的约翰，他怎样称呼自己呢？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你要留意约翰说他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叫做拔摩的海岛呢？他不是为了来度假。两千多年后今日呢，我们就发觉这个拔摩海岛仍然在这里，甚至他已经成为当地土耳其或者是希腊很多人的度假圣地。不过两千年前约翰不是自愿去拔摩海岛的，更加不是为了在当地去度假去减压去唞唞，他是被流放的，他是被流放的。约翰特别自己提到，他说他是为了神的道，并且为要给耶稣做见证，所以被放到去，所以被带到去这个叫做拔摩的海岛。这个拔摩岛在爱琴海当中，一个面积只有六公里宽，十三公里长，整个岛只是多伦敦怪石的一个的地方。拔摩其实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用来放逐囚犯的一个地方。不过你要留意，主耶稣对约翰来讲是这么真实 同埋重要，系到到一个地步，约翰话：我情愿被流放到呢一个只有囚犯、只有山石嘅一个鬼地方。佢仍然要选择去宣讲、去传扬、去见证呢一位嘅主耶稣。对约翰嚟讲，信服主嘅托付同埋佢嘅命令，比生活嘅舒适同埋安逸更加重要。让我再提大家一次，对约翰嚟讲，信服主嘅托付同埋命令，比生活嘅舒逸同埋安逸更加嘅紧要。所以佢为咗主嘅缘故，被流放到拔摩嘅海岛。这个对主忠心嘅约翰，佢要向教会、要向信徒传达这位忠诚信实嘅主耶稣，俾佢哋坚固嘅盼望嘅一个信息，就是那位我哋上个礼拜读到那个今在、昔在、以后永在嘅全能者，佢要得着嘅那个重要嘅启示，俾咗呢一个嘅约翰。不过你留意就是信中约翰形容自己，是称呼自己是你们的弟兄。经文的第九节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你们的弟兄，没有半点的夸耀，没有半点自视高人一等。约翰的自我介绍叫你和我看出今日属灵的真假，或者是假和真先知的分别。约翰和七个教会的信徒是一同分担当时的患难，一同的忍耐，为了上帝的国而摆上的同路人。被流放的约翰没有因为艰难恶劣的环境而摆低七教会的信徒，相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说他和他们是一同有份，一同有份，一同团契，是站在一起的意思。他希望渴望的是这一班七教会的信徒都不要离开他们所跟随的主，或者正是这一份的心意，这个的原因，圣灵感动约翰，让他听见荣耀主的声音，用大的声音向他说话。经文第十一节，让我读给大家听。他继续说，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妹拿、别加摩、推亚推亚、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弟兄姊妹，圣灵的感动是在一个主日的当中发生。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知道的就是当时初代教会的信徒将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星期日，称之为主日。主日就是他们聚集和一同敬拜的时间，因为他们要纪念耶稣基督就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从死里复活。约翰虽然被流放到拔摩海岛，或者他可以见面的基督徒已经不再有，但是他仍然照常的，如往常一样的，在主日敬拜主、亲近主。就好像你和我今天在这个疫情的底下，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没有放低向主侍奉敬拜的重要。每个的主日，我们仍然的，无论透过什么的方法，是大气的电波，或者是互联网，或者是在礼堂的当中，我们一起仍然坚持的敬拜主、亲近主。就在那个时间，正在敬拜主的时候，神是亲自对约翰说话，将他将要看见的一切命令他话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圣灵感动约翰，不是要给约翰什么神秘的宗教经验，不是要医好他身上的顽疾，甚至不是要为他消灾解难，或者根本就跟他个人是无关的，却是圣灵的感动要约翰继续为主去作见证。 圣灵的感动叫约翰继续为主去忠贞作证，要记低主的说话去鼓励其他人，要继续的为主工作，这个是圣灵的感动。各位，圣灵感动的约翰，或者说约翰所经历的圣灵，和今天在教会里面在信徒口中所说所谓的经历圣灵有没有分别呢？有些什么分别呢？今天的你和我作为主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有没有需要被重新校正的地方呢？当约翰听见这个声音叫他写信给七个的教会，跟住佢就立刻转头要望究竟讲说话嘅系边个？佢睇到嘅却系乜嘢呢？十二到十六节，虽然经文比较长，不过都让我哋再一次一齐嘅读啊！荧光幕上边我哋一齐读。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个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约翰这里看到的明显的是一个与别不同，是一个满有荣耀尊贵身份的主耶稣。这段的说话值得我们慢慢逐个去留心去阅读去理解。首先我们看见的就是约翰在这里形容耶稣是出现在一个七个的金灯台中间。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代表着敬拜的会幕和后来的圣殿里面必须有灯台，必须要点灯。是什么灯？不是今天的 LED， 不是今天的大光灯，不是今天的光管，是油灯。油灯是需要确保他们一直点燃住的，这个就是神所差派祭司的责任。祭司的责任需要在会幕在圣殿的当中负责修理这些油灯，负责移除那些旧油和灯芯，为它补上新油新的灯芯，以致熄灭了的灯能够重新被点燃起来。换言之，这个祭司的职责就是看守和管理灯台的人。耶稣在这里在七灯台的中间出现，主就是那位的祭司，他就是那位看守管理七灯台的人。但是耶稣不单只是教会的保护和最终的决定者，他不单只有祭司的身份，经文十三节更加说他是人子。我们两个礼拜前在讲道的时候也都会提过，这里是回应着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用词，是形容那位神的拯救者和审判者，这位叫做人子的耶稣基督，就是站在教会这个七灯台的中间，他和这个七的教会同在，他要拯救教会和信徒，也都要向教会和信徒带来审判和超说。这个是往后启示录由第二章开始到最尾的内容。弟兄姐妹朋友，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形容。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主，当教会面对残害逼迫的时候，耶稣基督就站在他们的当中，同他们同在，同他们一起同受苦难。但是当地上的教会和世界拉扯妥协，至今堕落的时候，上帝亦都会来审判教会，为他忠心到底的信徒平反超说。弟兄姊妹，这一幅的图画，这个七灯台和在七灯台当中的人子的图画，既是安慰，是话给那些在苦难当中灰心和丧志的信徒知道不用怕，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但同一时间，这一幅的图画亦都是一个警告，是对那些离弃真道和以其他的人与事来到作为教会的主的信徒，你要小心啊！ 你要快快的悔改啊！同样的原因，因为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主啊！今日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教会都要清楚认识这个重要的真理。教会是主的，不是属于某一个集团、某一个人、某一班的势力。即使这个人、这班人是负责教会的，他们仍然只是管家，不是主人。他们必须向主的教会和每个信徒负责，耶稣还仍然是最高的那位的主宰。然后约翰就将他所看见的，将主耶稣的面貌和服饰逐一写出来。主耶稣是怎样的呢？十三节他说，他是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这个仍然是延续那个祭司、大祭司的形象，是那个祭司的服饰。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神同人中间的中保，是那位大祭司，因为他我们可以认识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也都因为他我们可以被完完全全带到去父神的面前。十四节继续说，他的头和发皆白，他的头和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这里讲到耶稣的头发以及面目皆白，白面白发，我不知道你想象到什么。我小时候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仿佛我的脑就出现那些日本的歌姬，那些艺妓的化妆。又或者更加恐怖的就是中国人万难成会的那些指责公仔，和男同女一样，很得人惊。如果我们用我们生活的这些处境、这些的形象、体会去摆在经文来解释，这个是没有出路的。不是，这里形容的仍然是来自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的典故。这里我们知道的这位主正是圣洁、正是光明的那位审判者，正是那位人子的形容。经文特别提到神的火焰的眼目，说明了祂是洞悉一切的神。无怪乎在第二章开始，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就不断提到，对教会说我知道。因为祂的眼目锐利，没有一件事可以在上帝的面前隐藏，都要赤露敞开。耶稣了解教会，甚至比你和我了解我们的教会更深千百万倍。各位，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是一位这样的主，我们还敢不敢去在暗中作不应该做的事情呢？如果我们今天的生命仍然是时常在失败的当中，恐怕我们是未曾认识这位人子。十五节，约翰继续的形容，他说这位的人子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这里讲的脚是一种坚固站稳的脚，是可靠的，是光明磊落的一种的表现。神的声音，耶稣基督的声音 是洪亮的，是威严的，是震慑人心的声音。相信我们在多伦多，我们就很明白，因为我们时常都有机会带朋友或者你自己去 Niagara Falls 去旅行。你有没有试过坐那只船呢？当你越来越走近那个大瀑布的面前，什么的声音都没有了。在你面前的你只听见这个大水瀑布的声音，那种的澎湃，那种的震撼，我们在这个的瀑布、这个大水 的上帝的面前，只有静默，只有心里面赞叹上帝的伟大。弟兄姊妹朋友，不要只以为主的声音是微弱的，祂的声音也都可以是当日叫拉撒路从死复活的那个声音。他的声音也都是可以是好牧人呼唤羊群回转回来的声音。这个声音也都在往后启示录的当中吩咐将来审判临到世界的声音。 形容嚟到最后，约翰话主喺十六节，佢嘅右手系拿住七星。他的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右手代表有力的手，右手代表有力的手，这个有能力的手，他拿着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我们录到第二十节的时候，我们掌握到神掌握他的教会，他掌握他教会的使者，他管理他们，同时也都保护他们。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保护的当中。跟着我们又 读到这个的利剑，利剑你留意奇妙地不是他在他的右手拿着的，这个的利剑不是在他的手中，而是在他的口中出来，代表着这个不是讲着伤人皮肉和暴力的一把、军事用的剑。相反，这个利剑讲的是上帝的说话，是神的道，是神的真理，可以叫人的里面被剖开人的内心。就好像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读，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经文最后说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里比喻着上帝的圣洁，上帝无比的那种的荣耀。主耶稣本来的面貌就是这种的荣耀，这种的尊贵。事实上你留意由第十二节开始到十六节，里面充满了那种发光的表现和形容。金灯台、金带、白雪、火焰、火炉、光明的铜、烈日等等的图像，令你想到些什么呢？其实所有都指向上帝的荣耀和他耀眼的那个形象。这个时候约翰所见的主，你有没有想过同耶稣基督在生的时候，这位主所爱的门徒往往靠近在耶稣胸膛他所认识的主是有几大的不同？这里约翰写下这些的图像，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带给你的是恐惧还是安慰呢？对约翰来说，在这一刻他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读下去。十七节经文我们一起读，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面对荣耀的耶稣基督，约翰立即的反应是什么？是他扑在地上好像死了一样。一个人明白自己的不配，一个人明白自己的不足和不洁，当人了解上帝原来是这么圣洁和荣耀的时候，人往往就同一时间会对自己有更深刻的体会和认识。新旧约圣经充满了这些的记录，这种与神相遇而发觉自己不配的记录。譬如说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今早上 Cindy 同我们读第一段的圣经，我们读到当以赛亚遇见在高高宝座上面的那位神的时候，当他看见一切的那种的荣耀和尊贵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不单止一次，出埃及记，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摩西在荆棘丛遇见呼叫他、呼唤他的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他不是首先就推搪，当然他是会推搪，但是当他听见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摩西的反应是什么？摩西就立时蒙上脸，因为怕看神。不单只是旧约新约的圣经，记不记得彼得被耶稣呼召的时候，当西门彼得看见这一切耶稣在船上所做的奇事的时候，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人体会自己，或者这么说，当人体会上帝原来是 几咁嘅圣洁同埋荣耀嘅时候，人往往就对自己嘅不配、自己嘅不足、自己嘅不洁有一个更深嘅体会同埋认识。奇妙嘅地方就系，当约翰有呢个嘅反应，上帝或者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间在他身上做的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特别留意第十七、第十八两节。经文说，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不要怕。耶稣基督对约翰说，不要怕。不要怕可以说是圣经里面一句神对人说得最多的鼓励说话之一。耶稣基督的说话和显现，不是要为了吓倒约翰，不是要他失魂落魄。耶稣基督的说话和显现是要藉着他自己，藉着他的启示，为约翰和众教会的信徒带来安慰，带来鼓励的信息。这一位的耶稣基督是谁呢？他说完不要怕之后，他说到自己是一个四重的介绍。他说自己是首先是末后的，他说自己是永活的，他说自己是曾死过而又活了的，他说自己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四个的描述，四重的形容，前三个已经在之前一至八节重复出现过。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提过，所以我不在这里再重复了。特别留意的就是最后第四个的形容，耶稣说他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这里，在启示录的当中第一次的出现，神要约翰和所有的信徒知道，他是掌管生命权的那一位，他的死已经败坏了死亡本身，信靠他的人既不怕死，亦都能够靠住主而胜过死亡的威胁。就好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以及第八、第九节，他这样劝勉基督徒，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是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微妙的地方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微妙的地方是唯有真正好像约翰这一位敬畏主的人，主的安慰、主的鼓励，才能够真正成为他的力量和帮助。唯有一个深深敬畏神的人，神的安慰和神的鼓励才能够真正成为他的力量和帮助。对主的敬畏，对自己的反省，并且从主而来的鼓励和对他的认识，事实上是每一个今日侍奉主的人是同样重要、缺一不可的事。让我再讲多次，对主的敬畏和自省，对主的鼓励和认识，是每一个今日侍奉神的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的事。最后，因为看见荣耀的主，约翰接受了耶稣基督给他的使命和差遣。十九、二十节，这位的基督向约翰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所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弟兄姊妹，对于一个被放逐在拔摩海岛的老信徒来说，约翰的使命他承接的就是要将耶稣基督给他的启示记下，就是要向七个教会和里面的信徒传递和作见证的这个的任务。这个是他所接受的使命和祝福。 约翰知道他所侍奉的是哪一个，他愿意接受主的差派和祝福，他自己为了服侍主，他看见的是一个几咁大的光荣和重要。弟兄姊妹，今日你认为我们作信徒的有没有对侍奉主表现出好像当日的约翰一样的重视和热衷呢？为什么呢？我在想，今日如果有人问你在哪里做事，你可能会很自豪地说、哎、我在哪里哪里做工，我在哪里哪里上班的，哇，几咁嘅光彩，几咁嘅自豪。甚至我哋可以为自己所着嘅衣服，我哋所戴嘅手表，所用嘅手机，所开嘅汽车，所住嘅地区，表现同样嘅雀跃同埋自满。点解我哋冇俾呢一切有过之而无不及嘅态度去看待我哋成为主嘅仆人嘅呢个身份？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过之而无不及的心态去看待我们被主差派的这个身份？为什么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不能够表现出为主工作那种的重视和热衷呢？接受主的托付，约翰看重的是什么？不是看重自己其他人怎样评价自己，不是看重当中有没有得发挥，甚至不是看重自己有没有被造就。约翰在他侍奉的当中，他看重的是他清楚知道他所侍奉的是哪个，这就够了。哪一个成为那个差派他的对象，他重视啊，能够成为这位荣耀的主，他所差派所使用的是他无比的一种的荣耀和光荣。于是约翰就全心全意的为主摆上不计代价，他全然为主。这种的侍奉的心，神看重，神必定喜悦，神亦都会亲自的建立。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你今日重视的又是什么呢？有些什么是你不能够从这位满有尊贵荣耀权能能力的那位主的身上找不到的呢？主承诺你的是什么呢？就让我们在这一刻安静，让这位荣耀的主亲自对你说话，并且向你作出差派，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向他回应，对他说话。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透过昔日藉着异象启示约翰的这个经历，成为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个的提醒。神，在荣耀的主的面前，约翰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每一天都留心你的说话，让我们在你讲说话的时候不要充耳不闻，不要左耳入右耳出。神，同样在荣耀的主的面前，约翰看见你那个耀眼的形象，每一个的形容都提醒鼓励约翰和之后每一个要读启示录的人。主啊，今天我们对你的熟悉是不是到了一地步，以致你显现的时间我们真的认得出那个是你呢？我们知道你为什么以这个的形象向我们显现呢？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提醒我们，求神鼓励我们，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以致你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以致你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认得出这个是你。神，在荣耀的主面前，我们也都见到约翰，他深深觉得自己不配、不足、不洁，他 他好像死人的一样伏在主的脚前。主啊，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侍奉你的，我们都带着同样谦卑的态度，我们都以你为那个真正差派的主，让我们看见能够侍奉你是那个的荣誉，是那个好得无比的机会，让我们珍惜每一个见证你荣耀你的时刻。主啊，有在荣耀你，在荣耀的主的面前，约翰最后接受了你的差遣，你的吩咐，你的托付。主啊，今天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见这一位的荣耀的主向我们亲自显现的时间，现在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说话，你将你的差派差遣在这一刻，在这个星期，透过你的方法，让我们清楚听得见看得到，让我们知道，不单止知道，让我们愿意回应你，接受你的委派，做你的工作，为你去做见证，效法昔日约翰的那种的心智，正如约翰效法耶稣基督一样。主啊，让我们在荣耀的主的面前，我们再一次对你回应，我们不是轻轻的带过，我们不是见了就走，我们就不是听了就算，我们真是从心全人的去摆上，重新的愿意侍奉你，敬拜你，一生不变。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